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。本期的故事将要回到科幻的主题上，来自刘洋的小说集《完美末日》。很硬核的科幻，有着冗长的背景铺垫。这期您听到结尾，可能才发现故事才展开。对喜欢文艺的女听众可能不太友好，反正我也没啥女听众。虽然是和时间有关的科幻，故事中心却是落在社会平等这个现实问题上的。作为一个升斗小民，我倒巴不得故事里的情节真的发生（括弧下）。如果您喜欢长达2.5小时的硬科幻电影《超时空接触》，那您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的。今天这首歌是《残留于春天的雪》，来自乌鲁塔拉托瓦，是这么念吗？单孔衍射，作者刘洋，演播贝奥。第一节，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就像没有绝对纯净的单晶硅一样。古河再次从痛苦中领悟到这个道理。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，公开的招聘、笔试和面试，所有评阅的试卷和成绩都可以联网查询，还有层层的监督机构、投诉举报制度，繁琐的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过分。但是自己又一次落选了。从公布的信息来看，获聘的是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。当然并不能以学历来判断能力的高低，可是他那局长侄子的身份却又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。有人举报过，可是那人的笔试和面试分数都很漂亮，漂亮的让人找不出任何瑕疵，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只会让人更加憋屈。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我们很难知道在外表的公平下面到底包裹着什么东西。就像晶体一样，他想，肉眼所能看到的永远只是表面，再漂亮的晶体内部都一定充满了缺陷、错位和扭曲。古河，你太急躁了。读博的时候，导师常常这么说他。是的，他也这么觉得。很多时候，他也想静下心来，认真地盯着一个方向做下去。他脑海中总有一个影子，那是在徐迟的报告文学中出现的陈景润。几十年如一日地盯着一个课题做下去，这何尝不是陈景润的幸运？可是时代变了，这是一个发条总是紧绷的年代。被裹挟在国内的科研气氛里，所有人都紧跟着最新、最热门的潮流，这样才可以更快、更多地发表论文。就像渔民紧随渔汛，大把撒网，很多真正重要的东西反而没有人去做。原因很简单，难啃的硬骨头短时间又怎么熬出浓汤来呢？论文至上，一篇混毕业，五篇找个好老板，十篇就可以在国内高校里评个副教授了。在浮躁的时代，没有人能心如止水，每个人像在水中做布朗运动的小颗粒，在热运动的海洋里踉踉跄跄，被撞得东倒西歪。 更何况他还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弟弟和常年瘫在床上的母亲。古河这几天嘴角总是上火起泡，毕业前一段时间也是这样。那时他跟着导师做的是一个面上项目，筷子纠结态时间输运系统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指向未来的单向时光机。这个项目在几十年前曾经热门过，但是因为其中的困难重重，现在已经鲜有人跟进了。导师是一个传统的物理学家，严谨、认真、执着，独立在这个领域研究了近30年。刚来的时候，他觉得导师的行为近乎偏执。对于这样一个明显没有什么前途的方向，何苦要盯在上面，耗尽自己的一生呢？可是很快，巨大的惊喜就击中了他们。通过一个巧妙的算法，他们绕过了拦在路上的最大绊脚石。接下来展现在他们面前的，竟然是无比平坦的大道。他和导师在激动中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，每天起早摸黑的推导公式，然后在计算机上编好模拟程序，拿到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验算，结果非常理想，几次数值模拟的结果都完美地支持了他们的理论。很快，他们在实验室里做出了一个原型机。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实验的那天，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帘映红了整个实验室。他颤抖着拿起一块单晶硅，放在原型机的传输舱里，在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后，再次打开舱门，里面是一片虚无。他和导师尽情地欢呼、大叫、流泪，然后大口喘息。眼前的一切都那么明亮，像镀上了一层钻石薄膜。
哥哥，你今天为什么一直在笑？
嘿，小云，很快我们就可以搬家了。
搬家？
是啊，过一阵子咱们就搬到城里去住，而且找最好的医院给妈妈治病，好不好？
小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古河看着弟弟灰扑扑的头发，心里再次涌起一股紧迫感。弟弟和母亲还在城郊的棚户区住着，那里紧挨着一个大型的垃圾填埋场，空气中总是漂浮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恶臭。屋里屋外，锅碗瓢盆、桌椅板凳，不管什么东西仔细擦拭干净后，不到10分钟便又落满了灰。自来水也不通，每天一早就得去几里外的水井里提水。古河以前常常扛着水桶在垃圾堆里穿行，现在家里没有劳力，只靠邻里的帮衬勉强度日。不能让他们再在那种地方待下去了，古河握紧了拳头，一天也不想。时间输运是一件真正伟大的工作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幸参与其中是多么的幸运。原型机不断在改进，实验也不断进行，从单纯的晶体到粉末状的多相混合物，再到流动的液体和软凝聚态物质，传输都完美地进行着。单向传输的时间间隔通常都设定为一天，一天之后的同一时刻，在传输舱里会瞬间出现所传输的物体，就像前一天它瞬间消失一样。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 遇上那只该死的猴子。猴子是从生物实验室买来的，鬃毛看上去很安静。这是很重要的一步，之前传输的都是简单的无机物或植物，这是第一次动物实验。设定传输时间的时候，也许是过于激动，骨骼颤动的手指不小心按错了一个按钮，设定时间从一天变成了一年。在按下了确定键之后，他才发现这一点。
怎么搞的？
导师皱着眉头抱怨道。
我可不想花一年的时间来等这只猴子。
古河连声道歉。为什么不看清楚呢？心里也暗暗埋怨自己。掀开舱门，看着里面空空如也的样子，他叹了一口气。
没事，
导师拍拍他的肩膀说，
只好重新找只猴子了。那他怎么办呢？
他想着这只猴子一年后突然出现在实验室里的样子，觉得有些麻烦。
做好记录吧，明年的这个时候准时接收就好了。
也只好如此了。他点点头，正准备关上舱门，这时一缕鬃毛突然擦过他的手臂。那猴子回来了。古河呆呆地看着传输舱，像见了鬼似的。那之后一切都变得混乱起来。短时传输没有问题，可是在一年左右的传输时间上便总会出现严重偏离预期的结果。他们在那天进行了三次动物实验，时间分别设定为364天、365天、366天。结果第一只实验体在第二天就出现了，第三只实验体再也没有出现过，第二只竟然瞬间返回了。更令人疑惑的是，实验不可重复。第二天再次进行同样的实验，结果是传输到364天后的实验动物在半天后就出现了，设定为365天和366天的动物则不知去向。第三天又出现另一个结果，设定为364天的动物几分钟后就出现了。他们把长长的推导过程挨个公式检查了一遍，没有发现问题。机器的源代码也仔细推敲和调试了几遍。就在这几天，古河的嘴角开始溃烂，仿佛是老天对他们开了个玩笑。这玩意儿根本不好使嘛。耳边似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，
不如我们先发一篇论文，之后再找找问题在哪儿。
古河跟导师商量着。
这怎么能发？
导师想也不想地说，
明显有问题，现在发文章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
至少短期传输是没问题的，
他坚持道。
时间的长短只是变量的不同，没理由一个成立一个不成立呀。如果错了，那就是全错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搞清楚到底错在了哪里。
可是古河犹豫了一下，
我只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呀。
哦，这个嘛，延期一年吧。
导师轻声说，
一年之内我们争取把问题搞清楚。
他低着头继续看一篇文献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。听着导师轻描淡写的这句话，古河感到体内有一股热血渐渐涌了上来， 脸开始有一种灼热的感觉。
是，你可以不管不顾地做你的研究，你有安稳的家庭，你有宽敞明亮的房子住，你的孩子不用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，穿过满是臭味儿、遍地铁钉的垃圾森林，到几公里外的学校去读书。你也不用弓着身子，带着满身灰尘，在垃圾堆里扒拉几个小时，只为了找到几块有用的回收金属。你也没有一整天躺在床上，连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的家人。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耗下去，可我不行。
他握紧了拳头，身体微微颤抖着，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，脑海中出现了短暂的空白，一些碎片般的记忆包裹着他，在周围飞速地旋转。垃圾堆里的低矮棚户区，满是中药味道的阴暗小屋，穿着底部开裂的胶鞋艰难前行的小男孩，扛在稚嫩肩膀上的那沉重的水桶，一股无比强烈的戾气像火山喷发般从心里冲出来。他缓缓地抬起头来，一拳狠狠地打在面前的实验台上，手臂上的青筋条条冒起。导师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惊讶而愕然，似乎还有些不知所措。古河什么也没说，转身离开了实验室。林荫道上的凉风一吹，脸上痒痒的，像是刚有两条湿漉漉的东西在脸上爬过。两个月后，他还是顺利毕业了。虽然实验还有问题，但凭借着工作的突破性和原创性，他在几个重要的期刊上都发表了论文。去你的时光机吧，在离开学校的那天，他这样想着。从最后一个公交站下车，沿着平整的水泥路面前行，绕过一座灰扑扑的三层建筑，脚下就立刻变得柔软起来。这是一片坑坑洼洼的泥地，路面湿滑，凹处积满了污水，积水表面泛出绿色的泡沫，密密麻麻地挤成一堆，像有一只巨大的蟾蜍隐藏在下面。几百米外是一片低矮的石棉瓦盖成的棚屋，这些灰色的建筑连绵成片，像是某种匍匐在地上的巨兽，风一吹便吱呀吱呀地晃动着嘶吼起来。古河站在这里，身后不远处便是城市那五彩迷离的高楼，近在咫尺的眼前却是这些落满了尘土的简易窝棚，就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壁垒把这两个世界如此分明地间隔开来。通过壁垒的界面，似乎连阳光也发生了折射，变得灰暗起来。
小云，我回来了。
古河站在一扇用木板掩住的门洞口喊道。
哥，快点进来，有人找你。
一个男孩的声音从屋里传来。小心地掀开门板，一股混合着汗臭和草药味道的热气汹涌地撞击过来。古河睁大眼睛，努力适应着屋里的黑暗环境。在躺在床上的母亲和旁边的弟弟身边，站着一个瘦小的老头，似乎被外面透进来的光线刺激到了。他一边用手略微遮着眼睛，一边眯缝着看向门口。
古河，
老师。对于导师的到来，古河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他知道因为不顾导师的反对执意发表论文，让这老头很生气。从压抑的小屋里钻出来， 两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。
找到工作了吗？
啊，还在找。古河的声音中透出一股萧瑟。堆积成山的垃圾在夕阳映照下泛起一层妖异的色彩，奇绝的构型，鲜明的光影，仿若一座现代派的概念雕塑。老人面对着这夕阳下的小山，沉吟了半晌。
有个新成立的研究所，现在正在招研究员，我推荐了你。
哦，古河的声音很平淡，似乎没有多说什么的欲望。声波激起的震荡逐渐在空气中消散。
你知道吗？
导师突然转过身，面对古河。
我知道时光机的问题在哪里了。
古河不出声，只是低下头，用脚细细地碾磨着地上的一个橡胶做成的玩具齿轮。齿轮缺了一个角，嵌在一堆连杆之中，动弹不得。
我们没有错，理论推导、数值计算、原型机都没错，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设定在运转。
古河咧开嘴，有点想笑。
错的是老天爷，是这个世界。
老人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下来。古河终于缓缓地抬起头来，看着导师，皱起了眉头。在对面那双布满皱纹的眼眶里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神情在闪烁，像是被逼到了悬崖边缘的狼。
看看这个。
导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小的记录纸，纸的边缘已经磨得皱巴巴的，显然长期被人带在身边。
这是一些传输后却很快就返回的实验结果列表。
古河接过纸条，上面是一列用铅笔写出的整齐的文字。3月2日，传输时刻12时0分0秒，目标354天后，重现时刻3日0时13分36秒。3月2日，传输时刻14时0分0秒，目标354天后，重现时刻22时13分36秒。3月2日，传输时刻18时0分0秒，目标354天后。重现时刻18时13分36秒。3月3日，传输时刻90时0分0秒，目标352天后。重现时刻4日30时13分36秒。3月3日，传输时刻15时5分30秒，目标352天后。重现时刻21时8分6秒。3月3日，传输时刻18时6分0秒，目标352天后。重现时刻18时7分36秒。3月8日，传输时刻18时6分30秒，目标342天后。重现时刻18时6分36秒。渐渐的，古河睁大了眼睛。在这些看似混乱的实验数据中，似乎有某种隐藏的规律存在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眼前仿佛有一层面纱即将揭开。这时，这位瘦小的老头弯下腰，从地上捡起一根断裂的细轴承，用力向远处抛去。咣的一声，轴承击中了几米外的一个竖立的废铜板，蹦跳着又弹了回来。
看懂了吗？ 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一个时间壁垒。
古河喃喃地复述一遍，露出一丝恍然的神情。
科幻小说《单孔演射》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微博贝奥。敬请收听我下期节目，再见。
Love.